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再次走进全新一天为您预备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我们会继续来讲思念三姐弟的故事。可能您在过去的七八天的时间里面，已经随着思念他们三姐弟的生命的经历，心情上上下下起伏不定。很多的听众朋友一定也感受到，好像这个故事非常的熟悉，又非常的陌生。其实正因为这个故事浓缩了许许多多我们身周围破碎的生命，破碎的家庭生活，各种各样的一些难处，所以会让我们觉得似曾相识。但是透过这段时间我们分享喜乐灵城的过程呢，真儿深刻的相信我们会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安慰，得到医治，也得到我们未来的方向。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脚前，求主来安静我们的心。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每次当我们来到您圣座前的时候，生活当中一切的难处都不重要了，因为我们知道你是在洪水泛滥的时候坐着为王的神，你也是在暗夜当中，在泥土和粪堆当中救拔我们的神。求主你帮助我们，今天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向你有颗敞开的心，我们愿意回转，被你的宝血所洁净，被你的爱所得着。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昨天我们说到，思念的妈妈由于在路途当中赶着回家看外公外婆，以至于开车走神，就出了严重的车祸。当妈妈去世的消息传到姐姐思念的耳中的时候，她的整个人生就改变了。她从成绩最好的学生成了全班最差的学生，刚刚到青春期的她就开始抽烟喝酒，和一群成天在学校外面混日子的人厮混在一起。爷爷奶奶年龄大了，没有办法管她，小小的她就学会如何利用自己的容貌去吸引男生。不到18岁，她就告诉爷爷奶奶说她要结婚，她要离开这个家，和她所爱的男人远走高飞。从此思念就好像人间蒸发一样消失了，再也没有回到爷爷奶奶的身边。而思想呢，好像在妈妈去世后也变了一个人，他努力做一个优秀的人，他要比任何人都优秀出众，他讨好所有的人，爷爷奶奶爸爸和后妈，甚至他对后妈的称呼从阿姨改口为妈妈。但他心里非常的清楚，对谁他都没有爱，他努力的学习，但是骄傲让他非常的孤僻。 姐姐思念离家出走后不久，思想就因为考上一所名牌大学也离开了自己的家乡，而唯有思恩弟弟因为他的特殊性只能学习简单的技能，更多的就是陪伴外公和外婆。思恩在外公外婆的安排下完成了一些技术学校的学习，就在家附近的一个杂货店里面打工。由于思恩非常的单纯和简单，很多的顾客都很喜欢他，因为他诚实可靠，而且总是很会关心人。转眼三个姐弟都已经20多岁了，忽然有一天，外婆非常沉重地告诉思恩说，外婆要告诉你一个最重要最难过的事情，以后可能只有我们两个人相依为命了，因为你外公这一次是真的被诊断是肺癌的晚期，而且外公只有2个月的时间了。思恩对于肺癌晚期没有任何的概念，但他明白外公可能会像妈妈离开自己一样，忽然有一天就离开他。他心里面好难过，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自己的情绪，就开始用头去撞墙。然后外婆抱着思恩哭着说，孩子孩子，你不要伤害自己，你告诉外婆你最想要什么，外婆都帮你办到。思恩停下来说，外婆，我想姐姐，我想哥哥，我想爸爸，我想妈妈。其实这也是外公自己最后的愿望，外婆外公向思恩保证，他们一定为他办成此事，一方面是为了思恩，另外也是为了逝去的女儿。他们深深亏欠，一直无法原谅自己。外婆和外公商量之后，就决定再创造一次三姐弟重逢的机会。外公请了私家侦探，四处去查询姐姐思念的下落，然后又通知他们的爸爸带着思想回来，并且外公也将会在三个孩子相聚的时候公布自己的遗产分配。但前提是孩子们继承他的遗产也需要通过他的考核。故事峰回路转，你是不是等不及想要知道结局？不要着急，因为每一天神都让我们经历生命中各样的事情，最终是为了让我们明白他的旨意，相信他的爱，顺服他的带领，成就他的计划。神在圣经中给他的儿女的应许一句也不会落空，就像他告诉以色列百姓分地业的应许一样，一个字也不落空。我们看到思念三姐弟的故事中，外公和外婆都不完美，也在他们生命中犯下最严重的错误，但他们却信守给思恩的诺言，付上一切代价，为了让孩子感受到爱，也为了成就自己最深的渴望。无人能比的上帝，他是为了爱我们付上何等的重价，更是超过我们所能测度的，他是值得我们用生命来爱他的。今天亲爱的小朋友，你是否愿意趁着还有机会来爱神，用你的爱和顺服来回应神给我们的爱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您如此爱我，从来不背负自己的应许，甚至为我这个常常被约的人也付上生命的代价，帮助我也学习如此来爱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约书亚记的第21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巨细靡遗记录百姓分地业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第二，21章的45节告诉了我们答案，你可以透过这一份记录看到神什么样的性情呢？但愿透过今天的故事、读经还有讨论问题，让我们全家人更深地体会神的信实和他的慈爱。无论我们生命当中遭遇何事，他都有够用的恩典为我们存留。 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珍儿期待能够在灵城道路上面陪伴您，无论是大人和孩子，我们天天都在神的话语上长进，以至于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走偏路的。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林珍儿与您不见不散。
只要有你在我生命中，我就永远不惊慌，风雨那样大，旷野这样广，有你同在心平安。
只要有你在我生命中，我就永远不孤单，有你同作伴，与你同步走，充满温暖不畏寒。
海水会干，石头会烂，你的大海永不变，甘愿为我受尽折磨，将我当作你心肝。
海水会生与主相结连。
哎，快点快点啊，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墙上所写的字。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尼布甲尼撒王的梦境使他再一次经历了上帝的神迹奇事，更使他赞叹不已，最终啊还大声的赞叹上帝的伟大。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后来尼布甲尼撒王去世之后啊，巴比伦王国仍然有新的王继位，但新的王不认识上帝，更是不把上帝当成真神这样的敬畏哦。那今天要说的故事中呢，巴比伦王是拿波尼度，那他的儿子啊伯沙撒帮助他的父亲当王，所以大家也常常称呼他的儿子为伯沙撒王。那这位伯沙撒王是一位什么样的君王呢？我们就从他的故事中来认识他吧。有一天啊，伯沙撒王啊就约了他的大臣一同来喝酒。那他的大臣有多少呢？有1000位哦，所以可以想见这样子的宴席是非常非常的庞大，非常非常的惊人哦。如果一桌可以坐10个人的话，他等于呢宴请了100桌。哇，这样子的宴席邀请他的大臣们一同来享乐。那伯沙撒呢在喝酒欢唱的时候啊非常非常的开心哦，他就下了一道命令说， 哎，我先祖就是那个尼布甲尼撒，不是有从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有掳掠了一些就是那些金银的器皿来吗？哎，把他们都拿出来，让这些啊，让我的臣子啊，还有我的妻妾，还有妃嫔们，可以用这一些金银的器皿，就是这些传说中在圣殿里面的这些杯子啊，拿来喝酒吧。于是呢，他的大臣们听见，就急急忙忙的去把那些从前尼布甲尼撒王从耶路撒冷掳掠回来的这一些杯子啊、金器啊、银器拿出来，使他们的大臣啊跟这些妻妾们还有这些妃嫔们都可以用这些金杯银杯来喝酒。而且他们不但喝酒，还拿着这些金杯银杯，甚至有一些铜器、铁器、木器、石器等等的，用来赞美他们当时所信的那一些假神。这是非常非常不妥当的，因为这一些金器银器都是属神的，但他们却拿来赞美那一些用金银铜铁木石各式各样的偶像。哇，这不但是犯了上帝所颁布的十诫，更多的是再次羞辱神，这完完全全就不是属神的心意。当时啊，在他们喝酒非常快乐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手指头出现在王宫的灯台对面的墙壁上写字，而这一位伯沙撒王就看见了那一只正在写字的手掌，他就非常的害怕，两脚无力，而且两个膝盖还碰在一起，整个腿都发软了。他就吓到，怎么会突然有一只手掌在那里写字呢？于是这个王就大声的呼叫说，哎，你们快看快看，而且赶快叫人把那些懂法术的或者是占星的或者是充满智慧的人说，赶快把他们叫进来，而且如果你们有谁能够解读这墙壁上的文字，又可以向我解释他的意思，我告诉你们，他就可以穿上紫袍，而且他们的脖子也可以戴上金项链，而且可以在国中掌权，位列第三。只要能够告诉我这墙壁上所写的是什么，我绝对让他可以掌大权。于是巴比伦境内所有的智慧人都进前来，想要读出这墙壁上的字到底是什么意思，但这所有境内的智慧人都没有办法读出那些文字，也没有办法把这文字背后的意思向伯沙撒王说明白。这位伯沙撒王啊，就非常的害怕，也非常的惊慌，因为他们实在太困惑了，而且怎么会有一只手掌正在那里写字呢？从今天的故事，我们认识了巴比伦的新王伯沙撒王，从他可以任意指派人成为国中掌权位列第三的权力的看来，他手上所掌握的权力更胜于他的父亲哦。可是当他宴请他的大臣时，他却不敬畏神。他掌了这么大的权，照道理来讲应该要认识那一位赐给他权力的那一位真神啊，但他却没有真的认识那一位上帝，反倒是请他的大臣把他的先祖，也就是尼布甲尼撒王从前在耶路撒冷所掠夺来那些属上帝属乎真神的那些器具拿出来作为宴乐所用。这是上帝非常非常不喜悦的事情。更不妥的是，他们把这些属乎上帝的器皿拿来喝酒，还用来敬拜假神，这完全就是上帝所痛恨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位伯沙撒王显然就是一位知道有一位上帝，但完全不把上帝放在眼里的王哦。当他看见有一只手在墙壁上写出他看不懂的文字时， 他就大声呼叫巴比伦境内所有的智慧人前来帮他解惑。那为什么这些文字会让他脸色大变，心里惊慌，甚至双腿还无力，让他还要发出征召令？只要能解释的就能享有荣华富贵，但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真的做到解释这些文字呢？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都没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因为可以赐下这些智慧的只有真神。所以伯沙撒王一直向境内发出征召令，说有谁有智慧能够来解释这样的文字的同时，他应该要寻求的是那位赐人智慧的神。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但以理勇敢责备伯沙撒王。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巴比伦的伯沙撒王是一位不认识神，而且还把从前在耶路撒冷中的器皿拿来宴乐，更夸张的是他把属神的杯子拿来喝酒崇拜假神。但他也遇见了一个难题，那就是墙壁上的字他竟然看不懂。诶，不但伯沙撒王看不懂，连巴比伦境内的智慧人没有一个人能够看懂，甚至能够解释。那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太后啊，因为听见了这些王跟大臣所说的一切话，她就跑到了他们宴会的这个大厅，然后呢，就对伯沙撒王说：“愿王万岁！你啊，心里面不要惊慌，不要担心，也不要害怕。更要紧的是啊，你的脸色啊，可不要变得这么难看。我要告诉你，在国中啊，有一个人，他的心里面啊，有神圣的灵哦。而且在你先祖在世的时候，这个人啊，就非常的厉害，非常的聪明，而且充满了智慧，好像就是他有神的智慧一样。尼布甲尼撒王啊，就是靠着他能够有许多充满着智慧的决定哦。我告诉你，你找他来就没错了，他一定啊可以帮助你解释这墙面上的文字。就这样，但以理就被带到了王的面前。那王就问但以理说：“诶，但以理啊，你是我先王从犹大掳来的犹大人吗？我听说你里面有神的灵，而且啊，听说你非常非常的聪明，而且有高超的智慧耶，你就是但以理吧？”但以理就说：“是的，我是。”王又继续问他说：“哎，我跟你说，那些传说中的智慧人啊，还有那些用法术的，都来过我面前了，我要他们读这些文字，把这些文字的意思啊，向我说明，但他们都没有办法解释，我相信你应该可以吧。而且我跟你说，如果你可以帮助我把这些文字啊解开来，回答我心中所有的问题的话，我就让你身穿紫袍，而且我还会赐给你金项链。我更要紧的是啊，我让你在我的国中可以掌权，仅次于我位列第三，怎么样？够意思了吧？”但以理听见王这样说，他就说：“王啊，你的礼物归给你自己就好，这些赏赐啊也可以归给别人，但你不要担心，我会为你读这些文字，我也要认真的把这些意思 告诉你，而且我有一件事要诚实的向你说，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啊，他从前啊，他真的认知到他的国位啊、权势啊、光荣还有威严都是来自神所赏赐的，所以呀、啊，他呢非常的敬畏神。然而你却不是，你竟然知道上帝是这样厉害的，你应该要敬畏上帝啊，你却仍然不谦卑，甚至还拿这些上帝圣殿当中的这些器皿来喝酒，来敬拜别的神，这样真的不是讨上帝喜悦的。尼布甲尼撒王啊，就是你的先祖，他在活着的时候，他曾经啊被上帝用各样的神迹奇事认识真神是谁。那你明明就知道这些事情，但你却没有做这些事情耶。不过你不要担心，我会把上帝的意思通通都告诉你。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就看见伯沙撒王的太后向他推荐了但以理来帮助他弄懂墙壁上的字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但但以理啊，虽然再次登场，但他并没有顺着伯沙撒王的邀请对伯沙撒王进行各样的吹捧，反倒拒绝了伯沙撒王的礼物。而且但以理一心只想要把上帝的话语告诉伯沙撒王，这也让我们再次思想但以理为什么要拒绝王的礼物呢？原来啊，但以理知道一旦他收下王的礼物，他就要顺从王而不是顺从上帝，所以但以理果断拒绝了。而且但以理还一一指出了伯沙撒王的错误。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雪花飘，春天把雨下，日升日落分秒也不差，天地和万物都是他所创造啊，他是我在天上的阿爸，他是阿拉法，他是俄美加，他带领我们走出旷野那，他怜悯又慈爱，赐下新鲜的玛纳，敬畏他的人就有福了。苦难不害怕，成功不自夸，当将荣耀归给耶和华，趁年有日子，当纪念服侍他，一生一世敬拜赞美他，无论是高山，无论平地沙，当要感恩称谢耶和华。世界那么大，他却在乎我啊，他是我在天上的阿爸。是阿拉法。